第二章，活着的菩萨。有那么一瞬间，我头脑中闪过一个意念，那就是如果这个世间真的有菩萨，菩萨希望看到的就是一大家人在艰难困苦中互相紧紧抱住不松手的样子。15岁的小莹是河源市龙川县人，在怜爱工程服务的所有宝贝中，他刷新了两个记录，一是病情反复程度的记录，或者说患儿遭受的痛苦折磨的记录，二是患儿家庭自费花费的记录。小莹出生于2008年，得病前的几年跟随在广州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在父母工作的工地附近读小学。他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的哥哥，在河源当地读高中，平常周末跟随爷爷奶奶在河源乡下生活，每逢寒暑假都会到广州跟爸爸妈妈和妹妹相聚。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虽然为生活忙碌奔波，但一家人性格都非常好，父母勤劳质朴，兄妹俩听话乖顺，日子虽苦也甜。2020年12月，晴天霹雳找上这个家庭。小莹最开始是发现月经过了一周仍然不止，出于少女的羞怯她没敢说。又过了几天，血量越来越大，慌乱中小莹才告诉妈妈，妈妈马上带她去附近的社区医院做检查，医生建议住院做进一步诊断，经过初步检查怀疑是白血病。后来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院区经过一系列检查，确诊为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这是一种髓系造血干细胞恶性疾病，以不成熟髓细胞在骨髓里聚集以及骨髓造血抑制为特征，病情来势凶猛，愈后凶险。对多数白血病患儿来说，化疗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小莹这样的高危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患儿，光靠化疗不能解决问题。医生的诊疗建议是在化疗1到2次病情缓解后进行骨髓移植才可能治愈，但存在早期或晚期移植相关并发症爆发的风险。随后小莹一直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珠江新城院区治疗，化疗了2个疗程，病情初步得到缓解之后准备做骨髓移植。小莹妈妈体弱，且要负责小莹的日常照护工作，夫妇俩商定由爸爸来跟女儿做配型。小莹爸爸的配型是成功的，但是临到移植手术之前，身体检查发现肝脏有小3阳，因此爸爸的骨髓就不能用了。哥哥当时正在河源高中读高1，义无反顾地提出来为妹妹捐骨髓，当时就中断血液赶到广州的医院做配型。哥哥配型成功后，由于身体检查时发现尿酸高，因此吃了半个月的药调理恢复，于2021年4月才完成对小莹的骨髓移植手术。原以为走到这一步，小莹的命运终于可以拨云见日了，谁知这才是小莹真正经受折磨的开始。用医生的话说，小莹几乎将白血病患儿移植后可能经受的感染全部经受了一遍。小莹患病之前体重有93斤，治疗过程中一度跌到不到60斤，数次走到鬼门关的门口。小莹的父母很讲卫生，平常我们去探访时发现他们的出租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莹移植后，父母更是在医生和社工的指导下步步留心，生怕在照护过程中不注意导致小莹感染。但是在移植后的2个月，小莹还是出现了膀胱感染，好不容易控制住膀胱炎，又接连感染出现中耳炎、鼻窦炎。2021年8月， 因为费用报销问题，父母在小莹身体状况稍显稳定时办理了短暂出院，但在广州的出租屋里才休息了一天，小莹就出现了血管堵塞，不得不马上又回到医院。八月底的时候，小莹被检查出毛霉菌肺部感染。毛霉菌感染是一种严重的真菌感染，特别是在肺部，极其凶险。医生说，这个阶段出现毛霉菌感染是最可怕的情况，可能是鼻窦炎引起的继发感染，也可能是此前咳嗽一直在做雾化的缘故。总之，当时小莹的免疫力已经低到似乎连空气中最小的尘埃都承受不住的地步了。小莹就这样持续发烧了一个多月，期间安排了四次洗肺，但病情不仅不见缓解，反而愈加严重。九月底本来准备安排肺切除术，但医生综合评估后说风险太大，因为小莹的血小板、血红蛋白等各项指标都偏低，更要命的是同时期小莹身上又出现了大面积的带状疱疹，连脚底都长满了水泡，已经没法上厕所，只能在床上大小便。小莹的妈妈每天不停地给小莹擦药清洗，到后来每次用纱布轻轻地擦洗，小莹都感觉很痛，痛不欲生的表情让妈妈心碎。